我之前的视频中说过啊，新加坡的学校呢，私立学校介于公立和国际之间，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存在。但是如果说孩子已经到了高中阶段啊，你想进国际学校是进不去的，政府学校也非常难进。当然我说的主要是针对学习成绩比较普通的孩子啊。所以呢，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所新加坡比较特殊的学校啊。我们现在到的这里呢，就是辅仁国际学校啊。它是一所全封闭式管理的学校啊，可以堪称是我们新加坡学校中的这个黄埔军校，或者说像这个衡水中学哈。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这边一楼的接待大厅。因为刚好是学校假期啊，那校长有时间，所以呢他亲自接待了我们。其实辅仁虽然它叫国际学校，但实际上啊它是一所私立学校，而且呢它只有高中阶段，没有其他的年级啊。因为现在圣诞节要到了嘛，所以我们跟这个校长互相交换了礼物啊。新加坡这边其实圣诞节是要放假的，而且大家确实都会过得比较有仪式感啊，会互送礼物。辅仁应该是目前新加坡唯一一所啊全封闭式寄宿这样的学校，而且它虽然不是国际学校，但是它的学费啊可能比国际学校也便宜不了多少啊，一年是33,000新币，还要加上其他的税费。那因为是全封闭式，所有学生都要寄宿，寄宿费还得2,000新币一个月啊。听上去这个所有的花销加起来啊不比国际学校便宜。那学生为什么要来选择辅仁而不去选择我们能够读 IB 的国际学校呢？我刚刚说过辅仁只有高中阶段，所以他们读的这个高中的课程呢其实是 A 水准课程。这个 A 水准呢分为新加坡 A 和国际 A， 以前呢他们一直读的是新加坡 A。 那么新加坡 A 水准考完之后呢，主要是为了升上新加坡的公立大学，像我们熟知的国大南大。但是后来呢发现这个孩子们啊其实选择去读国际 A 课程可能对他们来说更容易，出分更高，能去到世界更好的大学。所以辅仁厉害的一点是在哪里啊，就是他们本来招收的学生其实就是属于资质很普通的学生，很多是在国内比如说高中阶段就读的不是特别好，如果按照国内高考这样走下去的话，可能连本科都上不了这样的学生啊。但是你说像新加坡好的国际学校，比如说 UWC， 比如说德威，他们在申请入学阶段的门槛就已经非常之高了。所以说名校跟学生之间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啊。这个学校越好，那么他招收学生的门槛也就越高，门槛越高呢，学生的资质越好，所以他的学校也就会越来越好。但是这一点在辅仁身上啊，他很神奇，他们招收的学生真的是资质比较普通，而且这个学校里面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的学生，绝大部分啊都是来自中国的学生。这些学生呢在国内的成绩肯定是一般甚至比较弱。但是我们如果拿最终的数据结果来说话的话，这些孩子啊从辅仁毕业，大概80%的学生能够升上全球排名前50的大学，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啊。这个校长跟我们说他们这一届的学生有一个在国内可能就是一个勉强能考上3本水平，家长觉得都哎呀能不能上个本科都不好说这样的孩子，结果呢最终从辅仁毕业的时候拿到的是牛津的 offer 啊。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认为辅仁是新加坡的衡水中学啊。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跟李校交流的时候呢，就他自己主动提到了说外界觉得我们是衡水中学，但是我们自己并不会这么去认为。因为他说啊这个学校呢并不是这种灌压式打压式的这种教育，是非常尊重孩子的个性，觉得只是说学校找到了更适合这个孩子的这种教育方式。包括说可能在新加坡来说，我们的孩子去考这个 A 水准相对来讲比国内的高考压力可能确实是要低一些，竞争压力会小一些啊。但并不是说你不管学不学，什么样的孩子你丢过来就行了。我个人认为呢，不管你是在哪里接受教育，接受什么样体制的教育，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孩子自己得有心思去学，你得有想法是我要学好，起码得有这样的动力和想法啊，不是说我花了钱我换了一个国家换了一个环境换了一个体制我就能够如何上到一个好大学了。不管如何你一定是得通过自己努力，而且是有想法想要变好，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这样的孩子啊我觉得才 对你来说留学才是有意义的。各位家长也是一样啊，就看到我这条视频的家长，你们也不要抱着说我的孩子在国内不行，我是不是换一个环境换一个体制，我把他丢到什么学校里面他就能变好了，不会奇迹般变好的啊，一定是得通过孩子的努力，而且要配合学校配合老师。但是假如是你的孩子啊，他有想学好但是一直说停步不前，或者是遇到这种障碍的情况下，那么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说目前的这种教育方式教学方式并不太适合他。我们现在走进的呢是他们的这个图书馆啊，大家可以看到图书馆的环境真的非常的好啊。现在校长推开的呢这个是画室的门啊，他们学生的画室。图书馆里面啊有两面架子上面的书啊，他们说是从世界各地去淘回来的，价值都非常之高啊。你们看到这个画室里面我觉得也非常的有感觉，可能平时放松减压也是一个好去处啊。我感觉要是在这样的图书馆里面我能待一天不出来。校长和老师跟我说一定要拍一下他们的洗手间啊，那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个堪比五星级酒店的洗手间是什么样子的。那说到洗手间，我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我几年前在新加坡的公立中学做老师的时候跟学生聊天，然后有一个学生就说我的学姐以前去过中国但是她再也不想去了。我就问为什么呢，当然她说的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啊。她说因为那个学姐她去到那个中国，我不知道她去的是哪一个城市，去那个学校里面做交流去上厕所，然后发现中国的厕所竟然是没有门的。然后这个孩子就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因为下课时间嘛学生都在那儿排队上厕所，于是呢他就从他的书包里面掏出来一把伞撑开放在自己的前面挡住自己嘛，结果就因为他撑了这一把伞，中国的孩子就觉得特别奇怪，怎么会有一个人上厕所来撑把伞呢，所以大家都跑过去围观，搞得他就更尴尬了，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就给他造成了一个心理阴影，再也不想去中国了。其实我们国家这些年的发展是非常非常快的，的确在我小时候的厕所确实是没有门的，甚至就是一条沟，但是中国这些年的变化已经太大了，经济发展的非常迅速。而新加坡给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可能十年前跟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整个这个学校里面可以用来休息用来自习用来发呆想要安静的这些地方有很多啊。其实我认识的新加坡人啊基本上都去过中国，至少是去过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那在他们的认知中中国其实是一个经济载体很大然后跟自己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这样一个国家啊，并不会像大家觉得说啊新加坡的这个 GDP 这么高经济这么发达啊，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中好像这个大家觉得中国很落后，其实并不会啊，现在大家都不会有这样的观念了。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去看过外面的世界之后，并不是能让你赚更多的钱，或者说让你成为一个更富有的人，而是说我们的精神上可能会更富足，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能对社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啊，包括说能够拓宽我们对世界整个的认知的深度和广度吧。所以说我们读书的时候，分数重不重要呢？当然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这是他们给学生做的一个黑箱剧场啊，那学生可以在这里进行表演。所以其实我们整个学校看下来的话，它真的跟衡水中学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别的。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些设施上来讲，就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可以休闲、可以放松、可以发展兴趣爱好这样的空间啊，并不是只是一天到晚的在填鸭式的去搞分数、搞学习啊。当然跟真正的国际学校相比它一定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那我近期呢也会一直去探访不同的学校，多给大家带来一些学校的资讯，大家可以自行去挑选选择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教育是你的孩子最适合的。